咱们每个朋友平常关注一些神话传说呀，一些神怪系列的文艺作品呢，你总盯着那几位，谁呢？什么太上老君呐、玉皇大帝呀、如来佛祖啊、观音菩萨，总盯这几位，为啥？这是大主角啊，能耐大呀，那基本上能控制三界的主。咱们今天不讲这些人，为啥？这些神仙能耐太大，你管理整个这三界呀，光靠这几位不行，他下边都有好多呀基层的执行者，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基层的小神仙，那说白了像什么街道办主任啦，什么税务局下边的收税的啦，像这类的，你总得有这些人帮着这几位大神仙干事儿。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这几位极接地气的小神仙，你看着能耐不大，但是老百姓对他们非常熟，而且老百姓往往对他们感情很深。为啥？大神仙天高皇帝远，咱够不着啊。我今天给各位讲讲这么几个所谓的基层小神仙。当然咱过节嘛，喜庆，咱论对讲。头一对是什么呢？咱讲讲土地爷和土地婆婆。有的地方叫土地公公、土地婆婆。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有趣的事儿，中国大陆啊供土地爷的多。你到台湾看看呢，供着土地婆婆的多。你觉得有没有意思？说为什么这海峡两岸供的不一样呢？一会儿我跟你讲这里头原因，非常非常有意思。说好了，这还是个统战的知识呢啊。咱首先给大伙说，这个土地公公、土地婆婆是干什么的？咱们说那简单呢，就这块地归他管嘛，就类似我们说的街道办事处。你往大了说，就一个村村长，就那么大块地方。咱很多朋友对这个土地爷和土地婆婆的了解呀、往往来自西游记。你忘了孙悟空一到哪个地方去，碰上什么妖怪了，弄不明白了，这妖怪神神叨叨的，还有时候把唐僧抓走了，孙悟空逼得没招了，拿金箍棒对着地下打三下，给我出来。这时候呢，地缝里就钻出个小老头，保准他个儿啊非常小，然后慈眉善目的，白眉毛白胡子，拄着拐棍，哎，飘飘忽忽的走你跟前去了。孙悟空保准是例行公事的台词儿，好你土地爷，是不是你跟这妖怪勾结，把我师傅掳走了？总有这句。你看这几句说明什么呢？包括《西游记》写这场景，说明两点：第一，土地爷是个弱势群体，就神仙级别里他最小，官儿里边他最小，所以不光是齐天大圣能欺负他，各路妖怪也欺负他。他在自己地面上，自己地面妖怪他管不了，他能耐小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孙悟空经常得问他，你赶紧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。这往往土地人讲，大圣，此地30里外有一处什么洞，洞里有什么妖怪，那妖怪从哪来，他往往能把来历和过程都跟你说出来。说明什么呢？土地人啊，当地的庙，当地的神，人家对这块地方的人神鬼啊，各种的户籍资料了解的非常清楚，所以这叫土地爷。当然时间长了，大家觉得土地爷一个人也寂寞呀，为了老年人的幸福生活，就给他找老伴儿，这后来又配个土地婆婆，这就构成了一个基层小神仙的一个基本家庭，就我们说土地爷、土地婆婆。那么说这土地爷管什么呢？咱刚才说这个地面上的事儿，他基本上全能管得着。你是婚丧嫁娶啊，你还是妖怪成精啊，你还是别说人了，就牲口的事儿他都能管着。你看这土地爷具体管啥呢？我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每个地方有这土地庙，一般咱们看中国很多地方，就连农村都是隔个3-5里就有小土地庙。就这个地界上呢，比方说生个孩子，那往往的大家习俗是拎着酒到土地庙去，告诉土地爷一声，就类似我们现在给孩子到派出所上户口啊，生个孩子告诉土地爷，孩子来了，为啥？你到这你归土地爷管呢？还有的说这人死了，你也得到这个土地爷那报个丧，说是不是销户口啊？那倒不是，为啥呢？因为你在这地方这人死了，他的鬼魂去哪儿呢？去阴曹地府，去鬼门关呢，去这个城隍那儿，那谁给送过去呢？黑白无常来勾你的魂，说土地爷得负责送。哎呦，二位上仙来了，你看黑白无常在他面前都上仙，他负责土地爷把这魂给送走。可你咱们这个东北有的朋友知道，那个跳大神里边 专门有一场要过阴嘛，就说你有啥事想跟阴间的这个亲人的朋友联系一下，说这阴间老仙鬼仙叫清风老仙，说清风老仙把这鬼魂送到阴间，然后你阳间的人呢真魂出窍想跟阴间人沟通咋办，你必须通过土地爷。为啥呢？土地爷得给你啊盖上章卡上戳，哎，就是你可以清风老仙带你到阴曹地府去，要不你去不了。所以你听那经常那个出马仙那词儿里边那不有这套词儿吗，叫这个土地庙啊头一关，土地爷爷来占班，清风老仙带你去把城隍闯，清风老仙带你渡阴去找阴曹说事儿，哎，这里都有这种词儿，就是把你送走。而且不光是这些事儿，你就哪个牲口死了什么的，土地爷也得知道。所以就这片地上所有的事儿，没有土地爷管不着的。他可能因为权力小，他不会给你彻底解决问题，但是呢，这些事儿他都知道。哎，你有的小事儿呢，他还能顺手给你解决。所以你可别小瞧这土地爷，说官小，管的可宽，管的事儿多。所以原来土地庙有副对联写的挺好嘛，上联是这个，任凭你钱多地广，不烧香试试，这上联。下联是休笑我老朽无能，许个愿瞧瞧。你看这副对联写的多有意思，就是你这钱多地广，你要不烧不给我烧香，你看有啥情况。哎，你别说你这能耐大，我这岁数大了，我没能耐，你真许个愿，哎，我没准就不能帮你圆上。所以这是土地爷整个他的职业范围到底能干啥。那有人说这土地爷是怎么来的呢？所有传说呀都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反应。这个土地爷呢，他之前一定是这片地方上德高望重，干了很多好事的人。咱有那么句话吗？就是这块的土地这块灵，就这土地是这个地方的，他就在这儿灵，换个山头他就不灵了。为啥呢？土地爷的上辈子也是这块土生土长的，得是这个地方被大伙公认的好人呐，见义勇为的了，德高望重的了，他再一转世变成土地爷。那么说最早的土地爷是谁呢？土地爷有名有姓，他姓张，叫张福德。什么时候人呢？这得说是西周年间的人。他是周武王二年二月初二生的，龙抬头这天生的，生日还不错。他叫张福德。他出生之后呢，家里头呢条件一般，但这个张福德呢打小心眼就好，左邻右舍跟他接触人都说这孩子将来能有出息，人也好。他熬到36岁那年呢当上官了。什么官呢？收税的官。可是他收税呢不压榨百姓，比较公平，甚至谁穷交不起税他替他交。所以这个人深得百姓爱戴，一直活多少岁？活到102。你看这张福德。所以他死之后呢还挺神奇。死了之后这一个礼拜面色红润，肌肤都有弹性，栩栩如生，跟活时候一样。他邻居说这挺神奇啊，他邻居是个贫困户，说干脆吧，我把他牌位拿过来啊，我搁几块大石头垒个小牌，把这个牌子放上头，我供他。结果也就是供了两三天，早道捡着不少金子，一下子脱贫了。他说这灵啊，看来供他管用，于是十里八乡的呢都开始供这个张福德。这供来供去的，他成了大家传说中的土地爷。为啥？护一方太平。哎，他活着时候你看咱都得到好处，死了咱供他还能有好处。所以这张福德是历史上头一个土地爷。哎，你看这有不有意思？就是这个所有的神仙怪道的事儿，它都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映射。那么说这个张福德是历史上第一个土地爷，那么这围绕着土地爷呢，他毕竟是基层官吏，就说平常老百姓呢捧他的也都是穷人多，说给他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没那能耐，没这能力。你看凡是那个观音菩萨如来佛祖呢叫重修庙宇再塑金身，那都得大买卖家或者是朝廷命官干这个事儿。老百姓没办法，土地庙怎么修呢？咱大家也都知道土地庙，你要看孙悟空跟二郎神打就是嘛，孙悟空化妆成一个土地庙变成那往那一躺， 别的能存住啊，后边这尾巴不好弄啊，变成土地庙那个旗杆嘛。二郎神一看可看破了，为啥？土地庙旗杆都在前头，你这尾巴在后头，一下识破了，那你这孙猴变的。那土地庙呢，小庙小神，往往挺寒酸，说白了给搭个茅草棚子能遮风挡雨，里边供土地爷这个灵位，这就算不错的了。还有的什么呢，几块大石头垒起来，也就说白了跟个小小石头窝似的，完了放上土地爷那个牌位，这样也很常见。最差的都什么样呢，谁家那缸又坏了，就只要底儿没漏就行，把那缸倒过来，底儿冲上，然后在这缸这儿呢抠个四方形，完了把这土地爷的牌位搁进去，就这么个破水缸就是土地庙。所以土地庙为什么，我们有句话叫低标准广覆盖，你这修建成本极低，所以土地庙普及的厉害。我前面说了，很多农村地方隔个三五里就一个土地庙，有点类似什么呢，就是像那个蒙古族祭神那个凹包，那凹包就是隔几里地放那么一东西，搁石块还彩条垒的。咱听那歌吧，凹包相会，十五的月亮升在天空，什么我亲爱的妹妹你还不过来，就那歌。那敖包相会，有人说敖包蒙古包，不是，敖包就是内蒙的土地庙，所以它低标准广覆盖，各地方都有。那么这土地庙曾经在全国各地都泛滥成灾了，文革那时候就拆土地庙，文革之后呢，这个思想开放以后呢，重修土地庙，很多地方就说有那钱你修学校多好，修什么土地庙，但逐渐这个土地庙在老百姓心里头根深蒂固。那它是怎么普及到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土地庙呢？往往宗教的推广，神魔的这种东西推广，它都离不开政治。有的时候政治要借助于这个神话故事来达成自己的目的。那么说土地庙和政治有关系吗？关系大了。和谁有关系？大明王朝和朱元璋有关系。这个朱元璋啊，是公元1328年生的，40岁的时候1368年奋豪上耳杜应天，这在这个应天府，就是现在南京啊，他成了大明洪武皇帝，打败了蒙古人。那么说1328年的时候他家里是非常穷的，他哪儿，安徽凤阳人，出来讨饭嘛。在大元朝时候是人分四等嘛，一等是蒙古人，二等是色目人，三等是汉人，四等是南人。汉人指的是北方的汉族，男人指的南方汉族是最末等的。他家在安徽政治地位极为低下，而他父母身体也不好，家里更困难，就带着他出来要饭了。1328年秋天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朱元璋出生了。出生在哪儿呢？家里上无片瓦，下无产阵之地，把他生在土地庙里。你明白吗？朱元璋跟土地庙关系多密切。那天是什么？阴历的八月初八。所以朱元璋也穷人孩子，也没文化，起个什么名呢？八月初八生的吗？叫重八吧，就两个八重一块的。所以朱元璋最早名叫朱重八。过去这很多的贱民的名都这么起，你要是这个五月十六出生的，可能就叫什么李十六，说你这三月初五生的王三五啊，这不是烟啊，王三五就按照你出生的农历年月这么来的。所以朱元璋是土地庙生的，他穷人出身，他对这个东西有感情。所以后来他得了天下之后呢，他就想，你看当初我在土地庙里生的我，说明什么？我还能当皇帝，说明土地爷保佑我，那我得回报土地爷啊。所以全天下各地方都给我修土地庙。如果单是为了这个报恩呢，可能这事过一阵就过去了。这个土地庙在大明时候，朱元璋还赋予了它特殊的功能，什么功能？反腐功能。说怎么叫反腐呢？朱元璋啊，他穷苦人出身，备受一些贪官污吏欺压，所以朱元璋从阶级感情来讲，对这个贪官污吏恨得要死。他说过吗？吏治之弊，莫过于贪。就是当官的这里头最坏的事就是贪赃枉法，一定得狠收拾。当然，他这个办法呢，太过狠，甚至很残忍。就说你这当官的，你要贪个三两五两，都要给你充军发配往新疆发配。你要贪超过60两，那一定是死罪。这个死罪挺吓人的，不光是砍头啊， 叫剥皮食草，什么意思？把你这个脑袋砍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，然后把你这个身子的皮扒下来，扒下之后往这皮里头添稻草，然后把这个裹着这个皮的这稻草呢放在官衙旁边让老百姓看，这就警示那些贪官，你要这样要把你皮扒下来，这叫剥皮食草，是挺吓人。那么这个过程在哪儿完成呢？砍了头放到土地庙前面的旗杆上，剥皮食草这过程就在土地庙完成。所以全国各地土地庙搁现在来说是反腐教育的活地点啊，基地。所以很多地方的土地庙又有个别称叫皮厂庙，剥皮的场所。所以朱元璋用这种方法呢，在全国各地呢推广这个反腐，同时他也是为了感恩说我在土地庙出生的土地爷爷庇护我。所以大明时候开始，这个土地庙全国各地那是哪儿都有了，这是在朱元璋推广之下的。那么说这个供着土地爷时间长了呀，那说这老年人也得有这个合法婚姻啊，也得夕阳红，土地爷一人太寂寞，那咋办？给他找个老伴儿吧，就很多地方供上了土地婆婆。说可是后来大家发现呢，一对一对供奉土地爷土地婆婆的好像不太多。我刚才说过大陆地区供这个土地爷，台湾那边呢供土地婆婆，说为什么海峡两岸供的还不太一样呢？这我得给你讲这故事。这故事从啥时候讲起呢？这个秦始皇时候，咱都知道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是天怒人怨的，征用天下劳工无数，哎，这个夜以继日的干，经常死在工地上，一死把这人就埋到城墙里头。所以万里长城啊，你外边看巍峨雄壮，你往里看是白骨累累呀、啊。那是老百姓的，这可以说是身家性命换来的万里长城。一说这，您就想起段故事来，孟姜女和万喜良的故事。两口子，万喜良被征的修长城去了，孟姜女千里寻夫来到长城脚下，哭啊，自己丈夫死都不知死哪儿了。她这一哭，风云为之变色，咔嚓把长城给哭倒了。这哭倒了，孟姜女是倒了，我得找我丈夫尸骨在哪儿啊？就刨这个地呀、啊、土啊看呐、啊。他一个妇道人家有多大力气，一会儿手磨破了，血出来了。这血滴到别的骨头上，都唰掉到泥土里。哎，刨着刨着，这血滴到一个骨头上不下去，还泛出一个红梅花印记来。孟姜女一看，这对了，这个就是我跟我丈夫当初定情的时候，正好是梅花的季节。看来这个尸骨就是我丈夫的，正手上有血呢，一滴的一滴滴到周边，一看这一片骨头上面都有红梅花印，把这骨头剪一块一拼凑，正是一副人形，这肯定是我丈夫了。孟姜女士大哭了一场啊，然后找个口袋啊，把这个丈夫的尸骨搁到里头。说这个人得叶落归根呢、啊，得我得把他运回家乡好好安葬，我也殉情，跟我丈夫葬到一块儿。啊，生不同穴，死同亲，我们得在一块儿。这么就抱着这个装着万喜良尸骨这口袋呀、啊，抱着往家走。刚开始抱着呢，那骨头没多重啊。孟姜女伤心呢，就哭啊，这眼泪噼啪噼啪啪，就掉到这个袋子上，渗到里头，就掉到骨头上。这里头这骨头啊，万喜良这魂仿佛能知道自己的老婆在那哭，在这个袋子里头啊，稀稀嗦嗦来回动。而且这个呢，咱们书中暗表是啥呀？这眼泪啊，媳妇的眼泪进到丈夫的骨头里头，这万喜良就要还魂，有活的可能。这还魂过程当中，这身体一点点就重了。这孟姜女抱着他抱不动了，哎，累得不行了，先找一个地方坐石头上喘气儿。哎，这时候土地婆婆过来，哎呦，这小媳妇啊，哭这么伤心呢、啊。你这怎么这么难受啊？我抱不动了，这我丈夫的尸骨，这，哎呀，我还得走好远，怎么办？老婆说：“你看孩子，你笨的是呢，你抱不动，你背着不就能背动了？”其实这话扯淡，民间有句话叫“背着抱着一边沉”嘛。哎，说你背着他就能背动了。孟姜女一看，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，又当地人， 可能说的有道理。歇一会儿站起来呢，就把这尸骨背到肩膀上了。哎，他果然觉得轻了，再往后走就不是事儿了。他为什么轻了呢？因为他原来的眼泪啊掉到这个袋子上，进到万喜良的尸骨里，这尸骨怀阳越来越重，这回背着他眼泪掉地了，他不掉到这尸骨上了，他就停止了，还往回缩了，所以他越走越轻。这不是回去那后事咱都知道，俩人葬一块儿了。那么这土地婆婆回家呢，就跟土地公公啊说了这事儿。土地人一听，我说老太婆呀，你这事儿干的缺德呀，那怎么人家万喜良啊是可以转魂的，可以回到阳世的，可以两口子团圆建立幸福家庭的，你结果让人家背起来眼泪下不来了，两口子最后这下场，你不缺德了吗？土地婆说，哎，老头子，你说这可不对了。那为啥？古往今来我们管这个地片是管啥呀？这地片但凡有亡灵在这，咱得给他安心的送走。那如果这亡灵要缓阳，那这不是天道啊。那自古以来人都不死，咱这块地方也装不下呢。咱们是循天理做人事，我们不能逆天行事。这个而且我要告诉他真相，那不成泄露天机了吗？咱得忠于职守。这土地人一听，哎呀，忠于职守是忠于职守，那咱也得讲点良心呢。你这么可怜，咱要说我就宁可我受点罚，哎，我高抬贵手，我让他还阳，让他两口子过。土地婆婆说，你这就是光有灵活性没有原则性。土地爷说，你呀、啊、是光有这个原则性，你没有灵活性。俩人因为工作方法问题吵得不可开交。您知道这两口子呀，一涉及到有些这个基本价值观吵架就很难了。你咱生活当中那是你信中医信西医，你支持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啊，你支持哈马斯支持以色列啊，你支持伊朗还是美国，这个不用说，朋友一说这容易绝交，两口子好离婚。吵着吵着，这土地婆婆急了，我呀不跟你过了。死老头子从头上拔下簪子在地上一画，哎，这地上这缝越来越大，那土地嘛，土地爷土地婆婆离你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远。这可能就是最早的大陆漂移假说，板块都分开了，分开呢土地婆婆这块跑得快，就跑到海那边去，这土地爷留在原地了。所以那块跑出的地就是咱们现在的台湾，留下这块大地方是中国大陆，所以台湾供土地婆婆，大陆供土地爷，你明白了吗？哎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海峡两岸供的不一样的原因。当然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，他只是表达了我们民间常见的家里头两口子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吵架，经常有时候一两句话说顶着了，也不考虑一日夫妻百日恩了，可能一冲动就离了，这也是土地爷土地婆婆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大家，两口子吵架不要意气用事，毕竟你是两口子，那意见不一致慢慢缓和呗，那总有说和的一天嘛。所以天上下雨地下流，小两口打仗不记仇，您得永远记着这道理。你看我刚才给大伙讲了土地爷啊土地婆婆这些事儿，您看看没有什么神通广大撒豆成兵聚沙成塔，没有这样的事儿。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，基本上都是家不长理不短这些小事儿。这可爱的两位这个神仙夫妇啊，小老头小老太太，他就管着这些东西，所以他高度接地气，也得到老百姓的爱戴。你看老百姓是说我害怕土地，而害怕土地没有，一提这两位都觉得挺亲啊，觉得离我很近。当然在中国民间呢，像这样的呢小神仙这个夫妇呢，不止土地爷土地婆婆，还有那么两位你也很熟悉。那前两天不是腊月二十三吗，那天祭灶王爷，哎，对，灶王爷灶王奶奶，这又是一对儿。说这什么意思呢？咱有的在城市的朋友或者年岁小的不知道这个，就是每家呢他不是做饭吗，有灶吗，大锅吗，底下烧火，这过去人呢吃口热乎的不容易，有时候还挨饿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所以说这时候就要供这个灶王爷灶王奶奶，这是对火神的一种敬重，它属于祭火神这一阵儿。就在家里灶那边啊，比方说旁边墙上 好一点呢供个灶王龛，哎，就是供灶王爷的一个像，供灶王奶奶像。然后差一点的呢，那就在墙上贴幅画。画里头呢，一边是灶王爷，一边灶王奶奶，两边各有俩小孩，俩小孩呢抱着俩罐，一个罐上写着善字，一个罐写着恶字。就是这二位是干嘛的呢？除了保佑你家呀有吃有喝以外，还有的呢等于是你的家长得管着你啊。说这一家人呢这一年都干啥了，说他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那这事儿他说不好听的给他记下来，搁到恶这罐里边，记个条放里头。你干件好事，扶老太太过马路，那就记下来以后呢搁到善这罐里。搁到这里就记录你家一年当中你是干好事干坏事了。那你想搁到恶那罐里头，最后这罐又满了，说明你一年净干坏事了。所以有成语叫恶贯满盈，你知道就是恶那罐啊满了，都封顶了，就是你这人干坏事干到头了。有人说那罐不是这个贯通的罐吗？哎，你管大着，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，恶贯满盈多好理解，恶贯满盈你就费点劲吗？所以别跟这个讲故事人较真儿，你知道，你不要以为我这是还是做时事评论的讲什么啥，不是，今儿我给大家是过年讲点东西，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，恶贯满盈就从这儿来了。那么说这个灶爷灶奶奶，说你前面说了他历史上有原型啊，那个土地爷不是张福德吗？哎，巧了，灶爷也姓张，叫张奎。有人说这怎么这么巧，我告诉大家，不只是土地爷姓张叫张福德，灶爷姓张叫张奎，玉皇大帝还姓张呢，玉皇大帝叫张友仁。说你怎么玉皇大帝叫张友仁，我头回听说。玉皇大帝原来是姜子牙的书童，跟着姜子牙不斩将封神吗？最后封来封去呢，姜子牙封这个瘟神，封那什么神，封一圈，他这书童张友仁心里就不托底，说这么我跟着丞相这些年呢，也得给我封个神呢，怎么没听说给我呢？哎，眼看着所有的神位都封完了，旁边就剩一把椅子了，太师椅。他就问说：“这个丞相，这椅子是谁的？”他说：“这椅子呀，是玉皇大帝。姜子牙是准备把那留给自己，他要当玉皇大帝。”这时候，这小童说：“丞相，是不是我也能当这个？”哎，你别动，这座有人了。说什么？有人呢？这座有人，书童就叫张友仁的啊，那是我的。啪，他坐上去了，这就是定数。一旦坐着，他可屁股拔不起来了。结果这书童张友仁就是玉皇大帝，就姜子牙一句：“这座有人啊，那是我的，我叫张友仁。”所以姜子牙没招了，一看这个太师椅上头是房梁，得你玉皇大帝高，你是我书童，我得比你位置还高，蹦房梁去，蹲在房梁上。所以，中国北方一带盖房子上房梁，都供个姜子牙，写着“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”，也取个吉利，意思姜太公封神，你各神鬼别上我家闹，姜太公蹲房梁呢。你看这故事跟玉皇大帝是连一块的，所以玉皇大帝也姓张，张友仁，灶爷姓张叫张奎。土地爷姓张叫张福德，你这你就明白了，好事不能都姓张的。所以你看中国历史上625个皇帝一个姓张没，这我可不瞎说，我给你两秒钟时间想想皇帝有没有姓张的。没有啊，那我能说错吗？我说错我还在这儿叭叭跟你们讲，这个皇上一个姓张没有，为啥呢？那玉皇大帝灶王爷土地爷都姓张了，你还想怎么的？神仙里头你们老张家都占这么大便宜，你还想到人间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人得是讲平衡，那边得了这边就会失去，所以什么事儿你也别过于贪心。那么说这个灶王爷叫张奎哪来的呢？你要看过封神演义就知道，这个灶王爷叫张奎，灶王奶奶叫高兰英，这两位是干嘛的呢？纣王手底下的大将，镇守在哪儿呢？渑池县，现在河南三门峡一带。渑池这地方挺有名，你要知道那个完璧归赵那典故就知道，那蔺相如陪着赵王在这儿，那不是秦王说你得给我记住干嘛，说你得给我记否，蔺相如抱着必死之心给赵国争了面子，从渑池回来完璧归赵，带着和氏璧回来了。 所以这蔺相如名声大振呢，一度超过老将军廉颇。廉颇不愿意吗？后来这廉颇也知道自己错了，才有负荆请罪。这也是个典故之成。所以呢，这二位镇守着渑池呢，本来这个时候啊，武王伐纣已经打掉了这个商朝大多数城池，到这儿打不动了。那姜子牙呢，领着好多将士到这儿呢，都没打过。为啥？张奎、高兰英能耐大。这个张奎擅长什么呢？地形术。有人说封神里不有个巨留孙他徒弟土行孙吗？土行孙是什么？能够日行八百，就在地里头白天可以跑八百里，人家张奎日行一千。所以后来张奎杀土行孙怎么杀？土行孙在地里跑，张奎也在地里跑，比你多跑二百里，我在前头等着你，过来埋伏一刀就把你砍死。而且他骑一匹马呢，叫独角乌烟兽，那是可以啊穿山过海的，能耐也不小。他老婆呢，高兰英呢，绝活是太阳神针，这个针射出去专门射你眼睛，一般人挡不住。所以这二位镇守渑池的时候呢，那是把姜子牙弄够呛。姜子牙手底下有三员大将死在他手，都顶你大名。第一个武成王黄飞虎，骑五色神牛这个；第二个土行孙，就巨留孙的徒弟，拿捆仙绳的；第三个邓九公的女儿，也是土行孙的太太邓婵玉。这邓婵玉嫁给土行孙呢，就好比宋江乱点鸳鸯谱，让这一丈青扈三娘嫁给矮脚虎王英。土行孙是个矮子，邓婵玉是个大美人，且武艺高强。反正这对啊不匹配的情侣也都死到张奎、高兰英这儿了。所以后来呢，杨戬、杨二郎跟哪吒俩人费了很多心力合谋，才把这两口子弄死。而这两口子死之后呢，就被姜子牙封为灶王爷、灶王奶奶。民间还有个说法挺有意思，说这灶王爷、灶王奶奶呀，他们俩呢，这个夫妻关系不和。这张奎呢就出轨，看上别的小媳妇了。这高兰英就急了，说我非割太阳神针把你眼睛扎瞎不可，在后头就追打他，他就跑，实在没地方跑了，一看那有个灶，钻到灶里边去了。完了，高兰英顺着灶也出来了，俩人从那边出来，一出来一看，俩人脸都灶雀黑，那灶里头都是灰吗？俩人相视一笑，行了，小两口也没有这隔夜仇，就拉倒吧。脸雀黑从灶里钻出来，所以后来这又是灶王爷、灶王奶奶这么来的。所以你看怎么说他都有道理。但是这二位呢有意思在哪儿呢？就刚才我说善罐恶罐管着你家善恶，啥时候他把这东西抖了出来？因为这二位都归玉皇大帝管，归那个张友仁管嘛，他得上天汇报去。哪天汇报呢？腊月二十三。所以民间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，这天上去，说这天叫啥？到时候叫小年。什么叫小年？小节之年，这一年到这儿应该有个小节了，你干什么好事啊，什么坏事，跟开会似的。他是把开会成果向大领导，向玉皇大帝张友仁汇报去。所以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，上天干嘛？跟玉皇大帝汇报，说我是老梁他们家灶王爷，我们这两口子跟玉皇大帝汇报老梁这一年干啥了，没干啥，干啥好事，干啥坏事。所以灶王爷供在位置上有副对子，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，就希望你上天多说点我们家好，回来保护我们家平安。也有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，当然那是回宫，那得有钱人家，像我们这小门小户的就是个下界保平安。那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他要说我一年干好事，玉皇大帝肯定就是给我好报，说我一年净干坏事，玉皇大帝肯定得惩罚我，所以我绝对得希望这灶王爷说我好。那咋办呢？腊月二十三这天祭灶王爷，灶王爷上天了。祭灶王爷你可看了，没啥别的东西，基本都是糖。为什么呢？希望你吃完糖啊，嘴里头也甜，说话也甜言蜜语的，那净说好话呗。这是贿赂灶王爷一种表现。更缺德的北方地区呢，供灶王爷麦芽糖，我们小时候叫大块糖。那个糖吃了之后啊，粘牙。我小时候好吃呢，一嚼在嘴里咔吧咔吧，等它微微化的时候，这牙都粘住了，嘴唇都粘住了。为什么要用麦芽糖祭灶王爷呢？灶王爷上天啊，你是老梁的灶王爷，好，老梁这一年都干什么好事，干什么坏事了？ 这个时候我这一年比方说我坏事干的多，因为我总说负能量事儿，很多人不爱听，得罪不少人。好，老梁干这个坏事，我搁麦芽糖一记他，他是嘴粘住了，说老梁他这一年干什么坏事了，脏玉皇大帝说没听清楚啊，那看来是没干啥坏事，回去吧，他都干好事了，明天赐福给他，就稀里糊涂把灶王爷糊弄回来了。你看，所以灶王爷这事为什么我说神话往往是现实反应呢？这个中国人呢，不是一个有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么一个大国度，他和西方国家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信有些东西呢，并不是坚定的信仰，容易迷信，迷迷糊就信了。有的时候对这神仙呢，一个是怕，一个是利用。你神鬼怕恶人吗？你进庙里烧香磕头，他在旁边看，哎呀妈，有没有佛呀？这有佛好处不你得了吗？我就是遭罪了，我也拜了。所以为什么进庙就烧香，见佛就磕头？很多人是怕。还有第二种就利用，就对灶王爷这样好欺负的小神仙，能利用利用他，给他点麦芽糖，把他嘴粘住，给他两块糖吃完了，他就得给咱好处。这典型的吃人的嘴短，拿人的手短嘛。所以你看，咱说这几个接地气的小神仙，是不是跟咱们人间有些官员办事的规律，那是完全一样的吗？所以说到这儿呢，咱最后得跟大伙说说，就这个做官呐，咱们可能就盯着大官儿，你比方全世界一看就盯着川普、普京是吧？这些人固然是影响世界的大人物，可是对我们小老百姓的生活啊，往往身边这官吏他影响非常大。他的权力虽然不大，但恰恰正好管着你，就我们说的县官不如乡官。那么这些当官的对老百姓有的时候很重要，因为你这点小事他要给你挡得住，你就能解决，他要不给你挡着，你就够呛，他甚至给你使点坏，你还完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也特别希望进入2026年以后呢，世界各地啊，掌握点小权力的人，能管得住老百姓的人，您多给老百姓造的福，帮他们点忙。现在这经济下行，大伙活得不容易啊，你要是这个掌握权力的人还继续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的，没个好生气儿，欺负普通百姓，欺负良善，那你说这人还活不活了？所以说，我们希望这些小官们呢，也多多发发善心，哪怕上头呢给你规定的东西很冰冷，咱们也能玩点一厘米良心，对老百姓好点。所以您记住民间那句话说的非常对，叫啥呀？衙门里头啊，好修行。